丈夫孕期出轨，父母以死相逼让我引产，但是我要把他留下来。2016年7月份，一次网络机缘让我遇到修心灵法门的师兄，并结缘了心灵法门入门手册和经书。经过师兄的耐心指导，我慢慢开始学会了运用心灵法门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三大法宝，从此走上了学佛之路。刚开始我是在婚姻感情破裂、试着想挽回的心态下学佛的。2016年，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和前夫的恶缘突然爆发，每天争吵不断。后来他夜不归家、出轨，背叛了我们的婚姻。我原本就是一个性格急躁、焦虑、爱钻牛角尖的人，事事都爱寻根问底，这或许也是我们争吵的原因吧。怀着孕的我知道前夫出轨后情绪极度崩溃，每天感觉生活没有意义，甚至我在想着，这辈子我也没伤害过谁，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伤害？那时候还没学佛，没有智慧，只知道是别人在伤害我，却没有反思过自己的过错。学佛后听师父录音开示，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业障与因果轮回。即使是别人的过错，也是自己的业障感召的。后来父母知道了这件事，以死相逼，让我把肚子里4个月的孩子打掉，然后离婚。那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，犹豫着要不要这样做。爸妈强行带我到医院，住院手续都办好了，晚上准备用药引产的时候，孩子一直在我的腹里强烈地动，好像在发出求救信号，妈妈，不要把我杀了。虽然还没学佛，但是我想到他也是一个小生命，和我合为一体，我真的不忍心杀死他。每个人都有来到世界上的权利，为什么他不可以？正是这样一个意念，我下定决心，谁逼我都没用，我要把他留下来。爸妈说，你要是留下，以后你们的生死都与家里无关，孩子你自己带。我能理解做父母的心情，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，父母是担心我今后独自带个孩子会给我造成生活上的负担，成为累赘。但是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呀，我想保护他，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在和父母的僵持下，我转身走出了医院。那时候前夫对我更是不闻不问，在整个孕期当中都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情绪崩溃到无法入眠，饭吃不下，每次去产检医生都说胎儿发育不好。那时候我整天都在胡思乱想，他为什么要伤害我，我哪里做得不好。那时的我已经顾不上肚子里面的孩子，也不懂得去转变心中的执念。直到7月份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在网上结识了丽丽师兄，我们便留下了联系方式。那个时候师兄很热心地开导我，教我做功课、念小房子，告诉我在哪里可以听师父录音，一步步地指导着我。那时候我每天放生、听师父录音、看视频，心情好了许多，也不再怎么纠结前夫的事了。在我学习心灵法门大约1个月左右，我梦见了师父，他就站在我家窗户边对我说了一句，呵呵，男孩。 当时的我没有太在意，也不懂得这是师父慈悲我，法身到梦里来给我加持。想想当时真的是很愚痴，我向菩萨妈妈忏悔，向师父忏悔。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时间，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，我早上去放生，不小心绊了一下脚摔倒了，当时没有受伤。回到家后感觉孩子一个上午都没有胎动，我马上开车到了当地医院，医生检查说缺氧严重，胎儿难保，得马上进行剖腹产手术。那时候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打电话给前夫，叫他马上到医院来，我要生了。他骂着说了一句不关他的事，马上挂断了电话。我叫了一位阿姨帮我回去取孩子的衣服，自己签字做剖腹产手术。下午孩子平安顺利地出生了，虽然有点早产，但他的体重还在正常范围，不用进保温箱。医生取出孩子后说是男孩，5斤6两，正是师父在梦里说的男孩。医生说孩子好干净呀。是啊，怀孕前期虽然还没有接触到佛法，但我几乎都没怎么吃荤食。我从坐月子开始吃素，从怀孕到生，宝宝都没让我受过什么折腾，没有孕吐，月子里吃饱了就睡。孩子的父亲从我生产到坐月子期间一共出现过2次，但几乎每天打电话来闹，都是为了离婚争吵。在孩子出生的2个月，我答应和他离婚了，我什么也没要，只要了儿子。那时候的我虽然还有情绪，但是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。我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男人晚上去哪儿了，几点回来，我再也不要受这种精神折磨，真的太痛苦了。从那以后我就过上了单亲妈妈的生活，也开始认真做功课念小房子了。我一个人边带孩子边工作，虽然日子清苦，但是内心有方向，不再迷茫我的路在哪儿。孩子虽小但他很乖巧，我忙的时候放一首大悲咒或是师父的录音，他都能在那里一上午不闹我，除了肚子饿的时候哭一会儿。我和前夫的缘分尽了，所以婚姻没有走到最后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儿子是菩萨妈妈安排到我身边拯救我的。我相信一切都是菩萨妈妈的最好安排。自从有了孩子后，我慢慢地走出了离婚后的悲伤，每天的精力就在孩子、工作、念经上，很少把自己带回到感情伤害的情绪中。那时候虽然经济不宽裕，但我许愿每个月放生30条鱼。平日里我和孩子住在店里的仓库，省吃俭用，把钱拿去买鱼放生。刚开始是1天1条2条这样去放，每次我都带着儿子去。就这样半年后，菩萨妈妈慈悲保佑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收入也翻了2倍。我没有因为自己的经济开始好了而乱消费，许愿从1个月放30条鱼到给自己和孩子各放生50条鱼，给师父放生100条鱼。这时我开始真正的许愿吃全素，许了愿就要守戒，更是可以时刻监督着自己的行为。学佛后自己每天充满着正能量，遇到不公平的事儿不再去钻牛角尖，也不去抱怨了。我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因果的， 我要学会忍辱，吃亏是福，没有什么好去争的，修来的是福，争来的是祸，忍让不是懦弱。学佛后，我从性格和言行上开始慢慢的变化，从以前嘴巴刻薄，脾气暴躁，到现在不纠结，不抱怨，遇到被冤枉的事，我只是笑一笑，不去争个对错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的转变感到惊讶，都问我，你是经过什么样的圣水来蜕变的？我说，是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的泪水，只要我们犯错，菩萨妈妈都会掉下慈悲的眼泪。但是菩萨不动因果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修去悟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在这四年当中，我有过懈怠，是自己业障深重，也是模考。那时候我念经念不动，也不想听录音，小房子更是跟不上。这样的日子维持了有两个月。有一次师兄私加了我微信，师兄很热情地问，师兄你念经了吗？你有经书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这里可以免费结缘给你。学佛的师兄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他总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一股前行的力量。我把我的情况跟师兄说了后，师兄重新度我，耐心地给我解答与鼓励，每天都会发信息来问，师兄今天功课做了吗？你有听师父录音吗？你遇到什么不懂问题随时来找我。当跨不过心里那道坎儿，想放弃的时候，我又去找了师兄聊天。这时候他说，师兄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啊，人间真的很苦，我们的师父也不分昼夜辛苦的来度众生，我们只有跨过去好好修，才能回到天上的家，那里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师兄加油，我们一起。这时候我感觉又有着一股能量鼓励着我继续前行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懈怠过，比之前更努力精进。我不能懈怠，我懈怠了会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菩萨妈妈。从那以后，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，我都坚定地跨过去，功课、小房子、听录音、放生，每天都跟上，即使再忙，一天也保持两张小房子。现在每天如果少了一样，我都感觉一天不踏实。我现在工作稳定，孩子乖巧懂事，自己内心有了前行的方向，不再为虚幻的东西而去忧虑，日子虽清苦，但我很知足。学佛这四年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从重度忧郁症到现在每天充满正能量。医院治不好心理方面的病，是学佛让我脱胎换骨。孩子今年3岁半，在他2岁时我就开始慢慢教他念经，他从小咒念起，到现在大悲咒和心经这些经文他都可以独立去自己完成功课。平时他也很喜欢去放生，我们娘儿俩几乎每天都到市场去买刀下鱼放生。我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障和劫数，只能靠自己去化解，平时多积累功德，有灾难的时候才能够化险为夷。就在今年2020年4月20日早上，我带着孩子去带一位师兄的家人放生。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对方是重病人，我就按往常 带其他师兄放生一样进行了放生仪式。放生回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也不知道是从何原因。我回家念了礼佛大忏悔文，但还是感觉不太好。回来我直接到公司上班，孩子到了朋友家去玩。到了晚上8点，朋友打电话过来跟我说，孩子在玩滑梯时摔下来了，头上出了很多血，昏迷了。我赶紧开车到朋友家去，看到孩子躺在那里，我真的像失了魂一样。我明白那个滑梯的高度不至于让孩子摔得这么严重，应该是孩子的一个劫。我马上抱起孩子往医院赶。从孩子昏迷到医院，这个时间整整有1个多小时。我们到医院抢救时，医生马上进行抢救，安排 CT， 观察到头部有点内出血。医生告诉我说，孩子昏迷时间这么长，加上里面有内伤，按照正常情况需要手术把颅内积血排出来，苏醒机会才会大。我一个人在外面害怕到哭泣，我在想，如果孩子有点什么事儿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这些年我们娘俩一直相依为命。我马上许愿为儿子放生1200条鱼，念49张小房子给孩子的药经者，把自己吃素与放生的功德的20%转给孩子，求菩萨妈妈保佑他度过这个劫，让他在人间有更多的时间去度众生。菩萨妈妈真的听到了我的求救。过了大概有20分钟左右，医生出来告诉我孩子醒了。我马上冲进去拉着孩子的手，我以为孩子的意识会不清醒，没想到孩子一见到我就说，妈妈不怕，爷爷摸头叫我起床了，我没事了，我想回家。这个时候我知道是师父的法身来救儿子了。抢救的医生跟我说，真是幸运，一个孩子在昏迷1个多小时，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药物和抢救情况下，很容易出现脑缺氧，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苏醒过来，还能恢复意识清醒。你们平时烧高香了吧？我说，我知道是菩萨妈妈在保佑着我的孩子，才能躲过这一劫。儿子一直说要回家，不要在医院，但是医生说不行，送来的时候情况这么严重，万一回家后突发什么情况怎么办？里面还有点内出血，一定要留院观察。我就去办了住院手续。到了住院部，医生给孩子缝了头上的外伤。儿子真的很坚强，他怕我担心，不哭也不闹。在缝针的时候，那些医生和护士谈话说，真的很少见这种事，有这么幸运。孩子头上缝了6针，除了轻微脑震荡，头上的外伤和里面的内出血，其他都无大碍。因为当晚情况紧急，没有出片子，第二天医生来查房时给安排做急诊 CT， 再次观看头部里面的淤血情况。医生开好单后，我和护士就带了孩子去做 CT， 进去了半个小时，孩子都没出来，医生不停地出出进进，我也不能进去看，只能在外面等。等待的过程是最煎熬的，我又开始担心了，在想是不是病情有什么恶化转变。医生出来，我问他是怎么了吗？怎么你们换着这么多医生来看？他说，现在不是怎么了，是我们找不到昨晚那个淤血去了哪里，变得无影无踪，怕这个淤血隐结在哪个部位，但怎么找都找不到。经过了医生反复的查看，确定这淤血的确是没有了， 医生一直说真的是神了。我说是菩萨妈妈保佑。医生说我还真信了，有菩萨保佑，昨晚来的时候还是危重病人，今天像没事人一样。医生问我平时到哪里烧香的那么灵，我说心诚则灵，我们学佛吃素，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化险为夷。当时门口还有很多病人在排队做 CT， 医生就跟外面的病人说好好向这位妈妈学习，多积德行善，就能保家人平安健康。确定孩子的头部无大碍了以后，我们下午就回家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儿子一直跟我说，妈妈，我都说没事了，爷爷他真的叫我起床了。他说的爷爷就是我们的师父。回到家后，他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他自己拿起经书念大悲咒。第二天我就带孩子去放生了。菩萨妈妈真的是有求必应，感恩菩萨妈妈慈悲，保佑我们度过这次关节。我的分享结束了，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，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慈悲原谅，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，请师兄们批评指正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